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女兵晨读，我是李卫。今天的晨读呢，我们大家继续来分享我的好朋友金湛老师他写的去蒙古国旅游的一些见闻，他的游记。今天是最后一篇，写到了第十二。主要讲的，他说有些朋友的留言，就是在他这个写的游记后面的留言。他说比我更了解蒙古。我虽然洋洋洒洒流水账般的写了十一篇的游记，但在蒙古毕竟只有七天，而有些朋友的留言明显比我更加的了解蒙古。今天我也发出来让大家受益。一位 SCR 的朋友，他这样留言：今年的夏天，在蒙古距离乌兰巴托南130公里处电厂来打工，整个夏天估计只有十来天，就遇上了零上30度的天气，还没有到八月份，最高的气温就只有20多度了。夜里啊，最近是最低的温度，只有13度左右，是这些年里唯一一次夏天盖棉被度过的，也是唯一一次没有经历大汗淋漓的夏天。那每天呢，除了中午外面都很爽，比室内的空调舒服，附近就是肥沃的草原，这里属于山区的草原的集合带，土壤肥沃，雨水也充足，所以牧场风貌与蒙古南部戈壁地区是截然不同的。那南部几乎是寸草不生，到处荒芜。我的游记呢，受到了女兵李卫的每日一读的这个关注，她不辞辛苦地把我的每篇游记都朗读了。她的好友呢，莽原深处给她的朗读的留言是这样写的：李卫老师，早上好，金湛老师是令人佩服啊，能够去蒙古国旅游的人都是有胆量的人，那里的人仇恨中国人已经达到了极致，蒙古国和中国的蒙古族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斯大林已经在1934年前后就把成吉思汗的黄金部落，也就是乞颜部落的人是赶尽杀绝了，消除了一切成吉思汗的痕迹。现在的蒙古国人啊，都是库尔喀人，首都也从成吉思汗的哈拉和林迁到了库伦以后，就改名为乌兰巴托，也就是蒙独分子苏赫巴托尔命名的红色英雄城市。歌曲《乌兰巴托的夜》只是一种幻想，现在的乌兰巴托的街头到处都是韩语，餐厅也基本是韩餐，外国领导人来访也都是向苏赫巴托尔的塑像致敬，成吉思汗的骑马雕像是在乌兰巴托30公里以外的地方，在苏赫巴托广场倒是有一座成吉思汗的坐像。苏联解体以后呢，蒙古国何去何从至今都是一个谜，恢复了成吉思汗的名誉，却对外宣称自己是匈奴人的后裔，沿用了蒙古这两个字作为国名，却说自己建国已经有2300年了。且不说1127年成吉思汗的太爷爷和不勒汗第一次建立国家，称蒙兀国，才有了第一个蒙古国的概念。直到1206年成吉思汗成立了蒙国帝国，蒙古国才走出了蒙古高原，哪里来的建国2300年的历史呢？现在的蒙古国倒是有了点进步， 从这个明年1月1日起就正式恢复回鹘文字，抛弃苏联的西里尔文，可是政治外交上又和美国走得很近，自称万里之外的美国是第三邻国。要说蒙古国对我国蒙古族年轻一代的影响，可能体现在 KTV 的歌单上更多一些。我所接触的蒙古族的年轻一代基本上都会唱韩语的歌曲，歌厅里的韩语歌是占主流的。一个叫豆汁儿的留言，蒙古国长期以来入境的旅游人次是排名，是第一是俄罗斯，第二是韩国，第三是中国。俄罗斯、中国与蒙古接壤，游客多，这不算稀奇。而韩国不仅赴这个蒙古的人数不算少，主要就是韩蒙经贸这些年是交往频繁，而且蒙古的年轻人大都是很西化和这个哈着韩国的，那韩流在蒙古国是十分流行，蒙古语与韩语发音的这个相似度也是很高的。后创的西里尔文字和韩语倒是没有关系，但历史上都属于阿尔泰语系。那豆汁对我们不同于跟旅行社和自由行的中间方式，他的评价是这样说的：您这个方式啊，高于自由行和跟团游，是情谊游。在此我再一次感谢苏建军先生的紫燕俱乐部的情谊。于开恒留言说，蒙古分东部和西部，东部蒙族是蒙古的根和源头，发源地在贝加尔湖的北部，逐步的向南发展。那蒙古真正的贵族都在东部，中心在现在的乌兰浩特。当时蒙古政府和自治的武装蒙古军就在此。西部主要是以游牧人和流放的人为主，就90年代居住在蒙古和国内蒙族的王族还瞎折腾，妄想有计划地成立大蒙古国，最后是彻底失败了。所以蒙古国和大陆的蒙古族不是一类人。还有蒙古同行者郑飞给我来信说，您文章中的蒙古国和乌兰巴托的汽车拥有量可能不对，而且您应该提醒一下，从日本、韩国进的二手车特别的多。我又核实了一下，感到了郑飞女士的提醒很对。我原来查的就是数字呢是来源不够准确的，应该是蒙古拥有87.3万辆车，乌兰巴托有50万辆车，确实是二手车很多。在此向所有留言的朋友表示感谢。文字就到这里了。最后呢，金山老师还说了一下，就是蒙古游的系列的游记到今天就截止了，一共是写了12篇。那最后这一篇呢，他就是把一些给他在他的这个文字下面这个链接里面留言的，和在我的晨读当中留言的一些朋友的写的这个文字，他都是摘抄过来。的确是金山老师的12篇的游记陪伴了我们12天的晨读。那在我每天的晨读下面都有我的好朋友的留言，而且从他们的留言当中，我也一个是从金山老师的游记当中得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知识，那从这些朋友的留言当中更加使我开阔了 眼界，确实有一些朋友，特别是我身边的莽原深处老师哈，于平老师，他确实是对他在蒙古，咱们内蒙古他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对那儿是情有独钟的，而且他对里蒙古族的一些生活特点呀，以及这个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呀等等等等，包括他对蒙古国的一些了解，也真的是有深厚的底蕴的。所以呢，这次呢也为我们这次晨读的这12篇的游记呢，他也是添了很多彩。所以在这里，一个是要感谢金善老师他的所见所闻给我们带来的更加广阔的一些知识，同时也感谢这12天来听我的晨读并在这个晨读当中留言的一些朋友，也是让我们的文章，让我们的晨读更加的添彩，在这里一并感谢大家。那这个整个的这个12篇的游记就全部播送完了，今天的晨读就到这里了，我们大家明天见。